思明在兰草的帮助下连夜冒着雨离开了金家，他深一脚浅一脚的，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终于来到了一座古刹的门前。突然他觉得一阵头晕目眩，便歪倒在山门前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他再醒来的时候，吴思明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又窄又长又破又旧的房子里，因为天阴，这屋子里啊很暗很暗，被烟熏的黑黢黢的墙壁上嵌着一排一排斑斑驳驳的石碑，一看就知道这原本是一座碑廊改建的僧房，但是年久失修，如今已经废弃不用了。外边的雨已经下得不那么大了，但是仍然在没完没了的飘落着，时不时还传来阵阵的雷声。从破窗棂中随风飘进来的雨珠落在脸上，带着冰凉冰凉的湿润和甜意，他觉得倒蛮舒服的。吴思宁抬了一下头，觉得这头还是昏沉沉的，一动就头晕目眩。他赶紧又躺下闭目养神，心里在暗暗的想着，我怎么会到这儿来了呢？是谁救了我呢？正想着呢，忽然门外传来了一阵砸他的脚步声，他急忙睁开眼睛往外张望，原来有打外边进来了三个人，前面两个呢都像是书生打扮，后边呢跟着一个30多岁的头陀和尚。走在前面的这个书生一看吴思明睁开了眼睛，不由笑着来到近前，回身喊了一句，哎呀，李八兄，你快来看，他真的醒了。说着话蹲到近前，目不转睛的盯着吴思明说，哎呀，先生，您可真醒了，这个和尚可真是妙手神医呀。哎，要是依着庙里头那群和尚啊，哼，你这会子早就在左家庄化人场烧成灰了。这和尚不得了，他竟然能把死人给救活了，那可真是好手段呐，不可思议，简直是不可思议呀。他身后那个叫李拔的也走近了，盯着吴思宁的脸，哎，这真的，哎，你瞧他的脸色，哎，真是好多了呢。先生，不瞒你说，昨天晚上我看着您简直是没指望了，哎，不知先生贵姓财府，要不是田文静和杏音和尚啊，恐怕您这会儿早就……嗨，不说了不说了，跟您说吧，你已经在这儿昏睡了3天呢，你知道吗？3天。乌思明不由浑身一颤，什么？你是说我在这睡了三天了？一边说一边打量着这三个人。这两位书生啊，看年纪都在23、24岁的样子，这个叫田文静的长得四方大脸的，身材比较魁梧，穿绸裹缎，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公子。这个叫李拔的呢，比他稍微瘦一点，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袍子，但是啊，那条辫子梳得一丝不苟，脸长得也特别的清秀，看上去文质彬彬的，就是举手投足之间有点女的女气的。其实这两位书生啊，听众朋友们对他们并不陌生，他们已经出过场了。咱们在前文书曾经讲过，四皇子胤禛带着狗和坎儿住在了以和临风客店，就是住的那个黑店，正好碰见了两位书生，那就是他们俩。再看那个叫杏音的和尚，穿了一件破烂溜丢的土黄色僧袍，一身上下油子麻哈的，腰里头呢挎了一柄大刀，看那样子沉甸甸的， 足有三四十斤的样子，一脸嬉皮笑脸的模样。他听了李拔和田文静的话，也没搭茬，从怀里拽出了一条肥的流油的腊鹅腿，大口大口的吃着，一边吃一边笑着对吴思明说：“吴先生，我就不让你了啊，谅你此时此刻也没这胃口消瘦。要说呀，你可是两世为人喽，说吧，怎么报答我和尚啊？”吴思明不由瞪大了眼睛没言声。田文静忍不住在一旁问：“哎呦，哎，我说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？”吴思明摇了摇头：“不、哦、和尚，请问在何处挂单，又怎么认得我吴思明呢？”庆音一边大口大口的吃着鹅肉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哎呀，你何必要寻根问底呢？我是地藏王菩萨座下的判官，我不批字儿，生死簿上没你的名讳，你怎么能去那边呢？出家人四大皆空，也不指望你报答，比不得他们二位啊，整天去会文，天天呢做八股，一心一意呀、啊、要大魁天下夺个状元，一头栽进红尘里，不怕来个嘴啃泥儿？可叹呐、啊、可叹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和尚也有一尊不如人呐、啊、哎，没有亲戚可投，没有婚姻可赖，更谈不上有哪个女人能投怀送抱，雨地里亲个嘴儿，凑个情什么的啊。听了和尚这番话，乌思宁不由一下子涨红了脸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啊，都被这个和尚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暗地监视自己，又搭救自己呢？百思不得其解。可一旁的李拔和田文静没明白和尚这番话的意思，俩人只是淡淡一笑。田文静说：“嗨，其实啊，我们也没见过你这样的和尚。哎，名为和尚吧，应该是吃斋念佛才对呀。可你呢，每天是鸡鸭鱼肉不离口，像什么死猫啊、癞蛤蟆呀、啊，全都不忌讳，一捞而食，真的是堂哭佛祖，玷污山门呐。夜里呢，就更甭提了。”咬牙放屁打呼噜都占全了。哎呀，要不是我和李拔兄在路上住了贼店，没了盘缠，有那么一点点的奈何呀，谁和你挤在一块受罪呀？说完拉着李拔又说：“得得得，李拔兄啊，咱们还干咱们的事儿去了啊，就按昨天分的题目做文章，还甭理这和尚了。”说着俩人到一边看书去了。和尚双手合十：“阿弥陀佛，嘿嘿，二位真是富贵中人呐、啊，不识六祖养生法门。哼，我告诉你吧，两位书生，你们懂什么呢？我这放屁呀、啊，就跟你们做文章一样，那是功夫，不是童子身，恐怕还练不来呢。嘿嘿，哎呀，啊！”他打了个哈欠，双手合十，盘膝坐在吴思明身边。刹那间，他好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一脸的庄重神色。好了，咱们言归正传，吴先生，你闭上眼睛，不要想任何的事情，不要用力，我来运功给你治病。吴思明也的确是累了，他闭上了眼睛说：“和尚，乌某读尽三坟五典八所九丘，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也稍有涉猎，没曾听说过像你这样治病的。哎，你可别捣鬼啊，我是不信这些个的。”杏音却一本正经的说：“ 行了行了，吴先生，我佛以济空济世，藏大圣之经30万卷，恐怕先生也不曾读尽吧。阿弥陀佛，大道如海，岂有涯岸？吴思明闭着眼睛还要反驳，但他忽然觉得有一股似凉似麻的气流自涌泉穴直簇而上，他突然觉得这五脏六腑好像都被一股气流冲击着，自己虽然心里清楚，但是却不能再说什么了。猛然间他明白了，感情这个头陀和尚真的是身怀绝技。他赶紧遵照姓音的嘱咐，收神敛性，使自己浑身放松，什么事儿都不想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觉得这股气流渐渐的变暖变热，而且越来越强，在体内冲波逆折，所向之处五脏中七荤八素格格有声，种种机遇被气流导引着摇撼翻腾瓦解，四肢百骸顿觉松泰畅美。吴思明不由吃惊不已呀。过了一会儿才听杏音说，好了，吴先生请睁开眼睛坐起来吧。吴思明赶紧睁开眼睛，摇了摇头，觉得果然是神清气爽，刚才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。他试探着用双手一撑，嘿嘿，居然毫不费力的就坐起来了。他坐起来没马上说话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杏音和尚。此刻杏音好像又变回原来的模样了，冲着吴先生扮了个鬼脸儿。怎么样啊，吴先生，是不是觉得清爽了许多呀？也不谢谢罗汉。这时候啊，李拔和田文静在那边刚刚做完了文章，俩人正互相换着看稿子呢，见此情景也都转过脸来。李拔笑着说，哎呀，没想到，哎，和尚你可真是神仙手段呐。哎，对了，前几天我瞧着你可不是这样给吴先生治病的，都是抵掌受气。哎，既然你有这么好的法子，为什么不早用啊？杏音嘿嘿一笑，嘿嘿嘿，书生你懂什么呢，陈科不用急药，也要他身子耐受得住才成啊，岂不闻放屁容易收屁难吗？这也和你们做学问一样，要循序渐进，懂吗？乌思明在一旁问，请问和尚，你一路跟着我又救了我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吴先生何必要盘根问底呢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我和你有缘分，是龙华会上前世修来的缘分呗。乌思明见他不肯说，知道人家不肯说自然有不肯说的道理，也就不好再往下问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前头禅房里传来了一阵阵的鼓钹声，还夹杂着和尚们的诵经声，那木鱼啊敲得一片山响，和这边屋里的气氛十分不协调，不知道那是干什么呢。田文静笑着说，瞧瞧瞧瞧，这不知道是谁家呀，又在那办丧事呢。杏音和尚接过话茬，嗨，这是张家在做法事，当朝宰相张廷玉的三公子张世平死了。哎，你没听那些个和尚们念的都是往生咒吗？什么？你是说张廷玉？李拔歪着头想了想，哎呀，张家世代大儒，孔门弟子，哎，也信佛呀。田文静接过话茬笑着说，嗨，李八兄，你也真是个书呆子，如今还有哪家王公大臣的内眷不信佛的？不说别人，
就来四阿哥，天皇贵胄，金枝玉叶的，怎么着？那不也是佛门弟子吗？
说到大儒啊，嗨，张廷玉的父亲张英倒真算了一个。张廷玉是恩荫进士，不过是沾了祖上的光罢了。李拔却说：“
不，
田兄，事情不可一概而论呐、
啊。现在的事儿就不能单看科举，以为种的高的那就是鸿儒。
张廷玉的才学啊，在这一大帮大臣里头，那也算是出尖的了。国初笼络汉人文士举子们，好歹有篇文章，哎，稍微能看得过眼的，那都少不了一个功名。不说别人，就说明珠吧，当了20年的宰相，他也不过是个同进士的底子。高士奇呢，还是无赖出身呢，以举人的身份一登龙门，当即宣麻带相。哎呀，我闲下来呀，常想这些个事儿。有些事儿呢，也不能光看本事，还得看机遇。这机遇和本事，那都得有，二者缺一不可呀。开国之初呢，是世无英雄，遂使庶子成名。如今呢，正好颠倒了，是山中老虎结队形，猴子不敢下树来。田文静也接过话茬，
对，要说张廷玉吧，还真算得上廉政，这就很难得了。
哎，我们既然赶不上那个时候，也只好认命罢了。上一科北魏考试啊，是王洪绪和奎绪的主考官，下头18房考官，听说没有一个是黑房。所谓黑房啊，就是举人们称那些个不肯接受贿赂的考官为黑房。这田文静说下头18房考官没有一个是黑房，那就是说没有一个不肯接受贿赂的。他叹了口气又接着说，这个张三公子呢，听说啊，就是张相不许他走恩荫的路，功课逼得太紧了，后来累得病死了。做宰相的能有这份心，兴许这一科啊，不至于吃得一户不剩吧。庆阴和尚听了他的话，在旁边微微一笑说：“书生，你太老实了，你就信张家说的那些个话？告诉你吧，这个张世平啊，是气死的不假，不过不是为了功课，倒是为了一个女人，真真切切的一个情种呐。张家不过要遮着丑啊，所以呢就放了这么个风，说这个张世平呢是功课逼得太紧了，他后来呢就累死了。这就是张相的聪明之处了。”
李拔不由瞪大了眼睛。哎，我说和尚，你说这话可当真？那既然不是被功课累死的，哎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是为了哪个女的死的？
庆音看了一眼乌思明，又接着说：“是这么回事，去年呢，张相爷去金陵，他三儿子张世平呢也跟着去了。
不知怎么的，就跟那个萧月楼的一个叫桂儿的女子相好上了。
这相爷回京啊，张世平就给这桂儿赎了身，把他藏在仓板里，要带回北京城。没想到半道上被张廷玉查出来了，不由分说呀，把个三爷摁倒在官船里，就抽了40皮鞭呐！哎呦，打了个皮开肉绽。”
你想啊，这公子哥平常啊生在相府，一落地儿就不愁吃不愁穿，而且呢跟着一大帮使唤丫头老妈子，享受惯了，哪挨过这么重的打呀？这40鞭子下去啊，小子就受不了了，路上呢又冒了点风寒，一回到京城就 就一命呜呼啦。
李达听了不由呆呆的点了点头。田文静却在一旁问，
哎，和尚，那后来那个女的呢，她怎么样了？
哎呀，说起来这女子啊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是个烈性呢。当时啊，一瞧张世平被打得那样了，他就趴在张世平身上啊痛哭了一场，起身对张相一拜说，相爷，是我勾引三少爷的，我拿命抵着三少爷这个错，行了吧，您就饶了他吧。说完就一头撞死在铁锚上了。哎呀呀，阿弥陀佛，罪过呀，罪过。乌思明听的心往下一沉，不由想起自己的事来了，心说，像这样的劫掠女子怎么自己就没福分碰上呢？心中凄然，只是低头不语。田文静笑着说，哎呦，可惜了了张三公子啊，竟是为情而死，这事儿要是叫山东的蒲松龄听见呢，哎，必定写进聊斋里边，那又有一篇好文章可读了。李达却接过话茬说，嗨，其实这个女子啊更可悲，要是不能守身如玉，那大可不必寻死啊，要真的能从一而终，那当初就不该深入青楼嘛。这可倒好，劫富不劫富，娼妇不娼妇的，哎，就是写墓志铭啊，嗨，那也得难杀了大文人。乌思明越听越觉得刺心，如此惨烈的故事，他们只是会品头论足，而且呢，好像当儿戏说笑一样。听到这儿，他站起身来说，哎，道学家论人，挑剔磨看，刻薄不在考官之下，天理人情，珠联璧合的完人，古来能有几个呢？这不得已三个字啊，孔夫子真的该写进中庸之中啊。说完径自架着拐杖出去了。乌思明来到院子里，这才发现雨已经停了，他沿着碑廊一路往南走。这座大觉寺后院破烂，可是越往前走呢，那越是壮观。乌思明转过大悲殿，顿时觉得金翠辉煌，眼睛一亮。大悲殿正中矗立着一尊青铜铸就的如来我佛，嚯，这个佛像足有五丈多高啊，两个协同菩萨那也都是青铜打造。坐在后壁上呢，还画着五百罗汉贴金像，也都是一个个栩栩如生，天风一代宝相庄严。乌思明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左右观瞧，但是毕竟他是个大病初愈的人呢，没走多远就觉得累了，好像肚子也咕噜噜噜的乱叫，饿了，正想找个地方歇息呢，忽然就听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哭声。